您好，欢迎收看《艺海漫游》。今天我们继续为您介绍摄影家江村雄。2006年，台湾彰化县文化局破天荒地举办了一场大型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活动由江村雄担任展览总主席。展出除了开创台湾和世界接轨的机会，也同时振奋了摄影爱好者的士气。江村雄表示，台湾的摄影风潮要归功于两位前辈大师，一位是郎景山，他带动的是台湾的艺术摄影，而另外一位则是在纪实摄影方面起到带头作用的摄影师邓南光。相对于美国爱好纪实摄影，日本偏重艺术摄影，江村雄说，跟美国、日本相比，台湾显然是比较完整的。因此，江村雄老师认为，台湾拥有世界一流的摄影教学环境。
从1984年开始，一直到2004年，江村雄积极在国际摄影展中参赛。目前，他在摄影领域的成就，台湾还无人能及。他总共获得奖牌427面，丝带奖488件，并连续多年排名获选为世界摄影十杰之一。
你绝对看不出它的价值。它我们国内，在美国摄影协会，它有所谓五星级的，五星级上面还有一个钻石星，上面还有一个银河级的，
对啊，
国内第一人了，没有，
真的。
可是你看，绝对看不出来，非常好的价值。
对，
几乎是把摄影当成他的生命事业，不只是一种职业，是他的志业。
我跟江老师学了快3年了，那其实江老师真的对我们真的很好。那他不但上课的时候内容那真的是没有话讲，然后再来他很谦虚，虽然他已经是国际的前五杰了，可是他还是好谦虚，然后很朴实。
所以我在师大的话，我在第一堂课都也跟他们讲，站在讲台上，他们可以向我发问很多摄影方面的问题，我可以当他们老师，因为我那里有将近5000本的书，我都看过了哈。那如果在摄影方面，大概我都可以答复，但是走到讲台下呢，他们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把这几十年来所有的时间呢都花费在摄影。那么除了摄影之外，我真的很幼稚，其他的我都要学习，这是没有办法，因为每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你在这边你多了一些得到的，另外一边你应该会那个丢掉很多。
完全开放
了，就是完全开放，
好不尝试，其实我认识江老师是，我还没有是当他的学生的时候，我开始玩摄影，我去买相机要照东西的时候，我就问他，他根本不认识我，他就毫无尝试的就教我说应该怎么照，应该怎么照，这是最让我最感动的，真的。对啊，对啊，对啊，这让人真的很感动。不认识我了，我就会请教他说，这个怎么照？他很谦虚，他明明就看得懂，他也知道我没有学过啊，可是他会告诉你说，如果我会怎么照，他不是说你这个照片在哪里不对哪里不对，他会很诚恳的告诉你说，如果是我怎么照？所以事实上我还没有正式当他的学生，已经从他身上学了蛮多东西了。
演讲完了之后，有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好像我在这个传输的时候好像都没有保留。其实对我来讲，我不应该保留，因为我今年已经60几岁了哈。那么我虽然呢其实这些技术呢大家都可以去慢慢的去学，只是说我可以把它整理出来，比较不会让人家走入歧途啦，或是误导。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大概有几个问题可以给你做一个解释。一个就是说，年龄已经那么大，你还要把它带到土里面吗？这个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 人家要听你的演讲，里面或许也有很高段的一些同好在里边，那他要看你是不是能够有他不了解的，那你这时候你不能够有所保留。
认为传授摄影技术不能有所保留，有一部分原因也来自年轻时的经验。年轻时就喜欢听演讲的江村雄，只要演讲者的一句话或一个点子能让他有所感悟，就都把演讲者当成老师，所以一生中让他受益无穷的老师有200多个呢。
但是他很注重我们的创意，他说如果一个艺术工作者或是一个摄影者已经变成说你没有创意的时候，那就不对。到教室以后，每个人感觉要讲出来，你怎么去诠释解读作者给你的撼动是什么。如果你不能让别人欣赏你感动你，那就不是一件好的作品，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照的时候他还讲，他说你要照他，请你先想一想他，你为什么要照他，他哪里去触动你心灵深处里面的感动，才那你拍了以后你出来那才是有生命的东西。
艺术创作原本就要这样哈，你要多想多看，不管是一般人所讲的或是一些顶尖人所讲的，这一些其实都是你可以把它当作经验的。那么经验的时候并不是说你完全的把它拿出来，而是说这些经验你就可以把它消化，然后呢蹦出不一样的东西哦。
江村雄认为激发学生的创意和摄影技巧一样重要，所以他在社会大学授课的时候在基础班教授摄影的基本技术，而在进阶班上课的重点则摆在引导学生如何激发出美好的创意。
江村雄老师说，有些年轻人的想法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面对形形色色的青年学子，江老师始终保持着宽容的心，而学生们也没有让人失望。因为学校校长在看了学生的拍摄成果之后，精神为之一振，认为很多学生拍出了出乎意料的佳作。节目中，我们回到户外教学的地方，和他们一起去鹿港上一堂纪实性的民俗文化拍摄课程。
江村雄老师带着中州技术学院视讯系的学生们来到闻名台湾的鹿港小镇做户外教学，实地进行以古迹建筑为主题的拍摄。平常在课堂上所学的摄影理论课程，现在可要派上用场，大显一番身手了。
因为我跟他们已经有一个学期多啊，上个学期就是全部的就是基础的摄影，把所有的摄影的技巧、基础的基定的一些观念都已经给他们建立好了。那么这学期呢，已经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呢，给他们上课，上有关今天要照的主题，就是有关今天要报道的。的那么如何来经营单独的作品还有系列的作品，这都已经给他们在教室上课了。上完课之后我才今天才做户外教学，就是让他在课堂上所学的一些基础理论，然后呢配合今天的实际演练，这样一系列下来，我认为他们才会有收获。
江村雄是一位难得的指导老师，教导学生不遗余力。每当学生要参加比赛时，从拍摄到挑选照片，都像老师自教参赛一般，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细心的指导。
在我将近10年的摄影的学习当中，前段时期我几乎 对于这个报道系列报道还有这个纪实的照片呢、啊，我拍了蛮多的。鹿港呢，我几乎每一年都来了好几趟，所以我在民史的部分呢，纪实的部分我照了蛮多的。但是呢，因为随着年龄的成长，还有自己的个性，那么虽然每一年还到别港去照这些民俗，但是呢，我比较没有把它当作是我在跟国外交流的一些作品。因为台湾的民俗照片呢，在国际上呢，它可能把你定位是在一种嘉年华味。那么这一种民俗的庆典当中啊，一般国外是不了解中国的这个风俗习惯，所以呢比较不容易得分。
清朝时期有所谓一府二路的俗称，二路指的就是鹿港，当时是台湾排行第二大的繁荣港埠。百年来，它在现代洪流的冲击下逐渐变成了一个古老的小镇，如今只能从断垣残壁中去凭吊它昔日的风华。
假定说你们看到这里有这么一座古迹，这算是古迹吗？很漂亮。那从你们自己的角度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比方说这个全景把它带出来，就是我在讲这个古迹。那然后呢，它这里有一些斑驳的墙壁，那么它所显示出来又有一点美感的话，那你就来几处的特写，这样就会变成一个系列。假定说从你远远把这一座古迹，你认为哪一个角度是可以代表它的造型造起来，那然后各位看一看啊，有的是从它的这个灯笼的造型去拍一系列，有的是从这一种斑驳的这一种墙壁来一个特写。这里有一景，像这里呢，从这个景呢，刚刚我看到的
这边那个，
对，这里也有啊，这里有一个景，这里好几个啊，都是这个景，上面有一个景，这个有一个景，那么就充分的显示哦，这里也有一个景，充分的显示说它这一种建筑呢，它年代那么久了，但是很多墙壁都已经斑驳落下来，这样的话就变成一个系列。我相信呢，有很多可以从这里面呢，把系列的作品带出来啊，带出来。
斑驳的痕迹，对绘画或者摄影创作者而言，它代表的不是只有破旧而已，更是时光流泻所留下来的记录。在镜头下，这一类怀古的作品很得摄影爱好者的青睐。
就是拍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去拿捏那个角度，然后去掌握那个。
主要是这样的啊，因为这是纪实的照片，大概就是你把主题带出来，然后环境做一个交代，这样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有一些系列报道的话，那你应该讲这个系列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假定说这个前景就是我从这里来的，然后你从这里面来看，你对这一座寺庙它给你的一个强烈感在哪里，每一种人的想法不一样。或者
我拍一个那个就是信徒在拜拜那种，
是这样的话好像也可以吧，不过你要把它换一个角度，这好像看起来是比较怎么样呢？一般呢、啊，好像是纪念照片，有没有？那如果说你从另外一个面来抢他的这个表情的话，每一个人他在做膜拜的时候，他的表情不一样，有的显得非常的。
我想过拍正面，但是就觉得好像
没有
就对，没有背景，你不知道人家他在拜什么，在
祈求。这个。你现在这样的话，后面还是很暗的，也不想再拜。其实你要看到的牵扯的话，要说他这是在家里吗？是在庙里吗？那很简单，你从这里往外照的话，这里不是有这个庙里吗？那个等于是在庙里求神拜，他不是在家里，是吗？那也可以看到他的表情。那另外系列报道就你有没有照？
系列
就是一组嘛，以这座寺庙我们来做决定哈。你当然从外面看说，哎，这寺庙这一座是寺庙是这样的，是哪一个寺庙？这是第一个。那这里面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个寺庙我来的时候刚好到 那这个到处都是挂一些灯笼，用这个找的。那灯笼的话，它有很多种啊，有这一种的，有那一种，有那一种，那就把它系列串了下来。那我就了解你对于这个系列，就是你对于这个灯笼的美、造型美，就对于它的比较浓厚的还是？
我有先拍它。
对。
就是铁道拱外面
是的，是的，拍子。那拍
拍些
拍物啊什么的，对对对，这个就对了。有时候可以大特写的，有时候拍中景的，不要说每一次都特写，好不好？啊，这个里面大概有很多你可以去找，从你的想法也比较重要啊。
除了摄影艺术技巧之外，江村雄再三叮咛拍照要着重内心的表达，将作者的思想与摄影技术融合为一，然后用画面呈现出来，这样拍出来的作品才有主题、有内容，才能保有独特的风格。
江村雄认为，人生只是过客，只要有摄影，其他都不再那么重要。这段话说明了摄影是他始终如一的兴趣和一生追求的方向。在江老师的心中，只要能与摄影同在，生活中的起起落落与各种挫折也就云淡风轻，不足挂齿了。
江村雄说，自从摄影技术进入数位化时代，摄影创作已经可以达到天马行空，运用自如。在这个世纪，摄影将势必大放异彩。可见他紧紧地跟上时代的脉动，四十几年来在摄影世界中游刃有余。
这张呢，在去年呢，我去照的时候，是我们在这个竹山啊，竹山的这个茶园呢，这个茶园是蛮漂亮的。那我在我的创作概念里面呢，只有一个山很美的话，在国际上不一定能够得到很多的认同，你还有非常强的一个背景，那么那里的环境呢、背景呢，没有这么的优美，那么当时我就认为说，应该从好山好水的这一种方式来做一个合成。那么去年在很多比较重要的国际大型的比赛他都得到第一名，像奥地利，我年前去领奖的，就是为了这一张去领奖。那么之后呢，美国摄影协会呢，其实他们在七月份呢，也让我得到最 Best of Show 这全场第一名，这个是世界最大的一个比赛，美国摄影协会。
创作的灵感要靠平时不断的培养。而灵感要落实为创作又有一番差距。江村雄说，十个灵感只要有一个能够实现就已经不错，然而能落实的也不见得个个都是佳作，从这里我们可以想见创作的艰辛和不易了。
这张就是我们到去年到这个十月份到奥地利的林子去领奖啊，领奖当然是只有半天的时间啦、否则的话到一万多公里只有领奖这划不来。那我们在自己设计自助旅行有九天，那么九天的时候呢，这个在沙河四堡的附近呢，我们在一个景点认为这个气氛相当好，奥地利真的是非常漂亮。
这是下雪吗？
这个是清晨这个霜
酸
啊酸啊酸
啊，这个是两张吗？
这是两张，一个是酸的，对，这个是一个后面的
啊。这个山南的气
是是现成的，现成的，现成的清晨哦，现成清。你看，像这个都是奥地利的这个风光啊，这是蛮漂亮的。这个是比较接近一个风景的摄影。
摄影艺术的创作必须累积很多图档资料。创作者也要随时保持丰富的想象力，然后还要有熟练的技术来做相互的配合，缺一不可，这样才能将作者的思绪与内涵完全地表达出来。
大陆的，这是日月潭的，啊，这是台湾的啊，这个是西罗的，这是奥地利，啊，但是呢，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在我的心目中就呈现我的东西，而且是有中国的味道，再怎么看都不会像外国人的味道。如果说拍几张的话，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去考据了哈，因为玩了几十年，快要五十年，大概几十万张应该是跑不了的哈。
配合这场家贫如潮的摄影展，园林的镇长也对江村胜老师赞誉有加，认为他是当地摄影风潮以及走向国际化的重要推手。摄影展的承办单位是园林社区大学摄影研究社，江村雄在那里教了很多年的摄影课。
规定是三十位，为什么三十位？因为每一部的相机，每一部闪光灯都不一样，所以
要特别指导，
要特别指导，所以只有三十位。但进阶班就有一个门槛，一定要上过我的进阶班，基础班，上过别人的不算。所以有很多人玩了二三十年，他来还是要从基础班开始。
那个班哈，大概七十个，国际级的大师已经好多了，可是每一个都，甚至有从台北什么已经是国际级大师了，还慕这个名在专程拜江老师的名下，各有所长，然后到处大家都分享。
再加上他带领我们，我们整个团体很和谐。我的师兄师姐们，他们跟老师一样，都是无私的带领我们。
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对对对，
他刚刚有坚
持。对，他真的真的，尤其我觉得我最敬佩的就是那种真的修为，真的是人师。
这些热爱摄影的学生们，对于江村雄老师充满了敬佩及敬仰。江村雄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丝毫看不到名人的架子，一直都是那么谦逊、和蔼可亲。他是学生们心目中永远的好老师。
江村雄投入将近五十年的摄影工作时间，拍摄了几十万张的照片，累计下来的数字告诉我们，在艺术文化的领域上没有速成班，我们只能不断地向下扎根，长期地去耕耘并充实自己。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而摄影家江村雄的系列节目也为您介绍完毕，感谢您的收看。艺海漫游，我们下次再见。